顺服神的带领和命令，学习正确的去爱人和爱自己，认识圣经中的婚姻家庭观，服侍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追寻生命成长的喜悦。婚姻与家庭，罗嘉怡老师、李兰老师与你同行谈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我是罗嘉怡，在我旁边有李兰老师。李兰老师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嘉怡老师平安啊。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呢是继续跟大家呢去分享、去探讨呢教养儿女哦。那在上一课呢，嘉怡老师和我呢我们就分享了符合圣经教导的父母责任啦、管教的意义和管教模式这三个方面。那这一课呢，我们就要去探讨教养的一些很实际的一些情况和问题了。那作为父母呢，讲到管教儿女呢，都会有点头痛的感觉的，因为教养儿女成长呢，就绝对不是容易的事啊。而且呢，管教更可以说是一门学问呢。那做父母的呢，就得边教边学了。
对，上一期其实我们也谈过哈，教养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因为孩子要按照不同的年龄，他会慢慢的成长，所以刚才说管教不是一个容易的功课，也是一个学问，真的很有意思哈。这里我们会分享父母在实际教养方面怎么样去按照孩子不同的发展阶段，给他们一些合适的引导和训练。这里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来探讨吧。第一个是婴儿期，是跟父母有紧密联系的一个阶段，孩子通过与父母的接触，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作为父母的，常常可以用温柔的、充满爱的抚摸，或者是拥抱啊，这个是用一些动作来去表达父母跟他的接触。这样的接触让孩子可以感受到安全的感觉。婴儿时期的孩子不能够理解我们说是属灵层面的概念，因为还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孩吧。但是通过父母为孩子祷告，或者我们说透过播放基督教的音乐啊，营造一个属灵的气氛，也可以帮助孩子可以在这个小小的年纪他们可以受到影响。谈到父母为孩子祷告，我们有时候看见一些基督徒的父母，他们也很有意思啊，在喂食的时候会在婴儿的耳朵的旁边温柔地带着孩子祷告。我们不知道他们听不听懂啊，但是我们说这样一个从小慢慢的训练，实在可以帮助孩子从小学习和习惯向神祷告这个功课。
那第二个呢，就是幼儿期啊，就是孩子探索的阶段呢。这个时候的幼儿呢，是存着好奇的心探索他们所处的世界，只是他们意识不到危险的。那做父母呢，就要鼓励孩子在有保障的环境当中去探索，不要因为孩子的好奇探索呢，就失去耐心，甚至呢，在那里就去骂孩子，苛刻的去责备孩子。在这个时候呢，幼儿也会有独立自主的行为，有挣脱父母看守的那种情况，甚至呢会说不来去回应爸爸妈妈的要求啊。对，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可怕的两岁儿啊，那就是说心理学家就讲了啊，很可怕的，那两岁的孩子就是这样的，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呢不需要太担心。事实上呢，幼儿整天说不也是从父母给他们的命令那里学会的，因此父母不要因为孩子有这样的反应就压制孩子的心灵，反倒呢要去学习更加正面的教导了。
对，第三个时期就是学龄前，就是上学以前的这个阶段。我们说这个时期的孩子他处于一个试探的阶段， 这个阶段的儿童有时候会试探父母的界限在哪里，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甚至他们有时候呢也会做一些我们说不对劲的行为，比如好像一些撒谎啊。做父母的，我们要给孩子建立一个规矩，设定一些界限，用爱来坚守这些底线。对于孩子一些不对劲的行为，好像我们刚才说是撒谎，这个时期的孩子其实可能他们对撒谎是什么，后果是什么，他们不是很清楚的，也有可能他们是逃避父母的责备。父母要清楚让孩子明白撒谎是不对的，要给他们纠正。第四个是小学生时期，是孩子渴望被接纳的阶段。进入小学生的生活，孩子会通过参与不同的活动，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们会寻求不同的人的接纳。作为父母的，更需要对孩子表现接纳，鼓励孩子看到神所赋予他们的价值。很多时候，孩子希望得到父母、老师的喜欢，他们会对来自父母跟老师的教导是绝对的服从。因此，父母对孩子的教导必须要正确，建议帮助孩子学习有关神的神圣标准，并且对神对人永生计划的指导，这样孩子就能够建立在神里面的一个正确的价值。
第五个呢，就是青少年期啊，就是孩子身份确立的一个阶段了。十来岁的青少年呢，会尝试确立自己的价值体系，不再呢单一的去模仿父母了。做爸爸妈妈的呢，就要引导孩子多去接触正直的榜样，比方说青年团契导师和健康的朋辈关系。父母不要因为孩子扩大了外边的人际网络关系呢，就认为孩子不再需要自己而感到失望。实际上，青少年透过建立的朋辈关系，满足了他们对于友伴、作乐、情绪上的支持。他们从当中呢，就学习被了解和获得亲密关系，这些需要。孩子呢，仍然需要从家人身上获得关爱和支持的。此外，青少年呢，也追求理想，他们开始寻求生命的意义。他们会问，爸爸妈妈认为读好大学是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但这个是不是对的呢？那父母需要用心跟孩子沟通，分享，帮助他们检视自己的价值观和期望，好让孩子更有方向的去生活。
对，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父母就是那看不见的神在地上的代表。在神的计划里面，父母是神这尊建立和满足孩子需要的帮助。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要能够唤醒孩子在属灵上的敏感，引导他们信靠神。属灵生命的建造，我们人没有办法去成就，我们必须恳求神与我们同工，因为我们说属灵生命的建造唯有神自己才能做成。父母要每天为孩子祷告，神必会真实也垂听父母为儿女献上的祷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也在我们的父神面前常常为我们代求。
就这刚才提到的五个发展的阶段呢，从儿童成长啊，就过到成年人啊，对于父母来讲呢，每一个阶段走过来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一课里边呢，我们就想呢，稍微集中去探讨关于青少年时期这个教养的问题了，因为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呢，往往被称为是问题少年，因为这个时期的青少年身心都有着很大的变化，他们有点像蝴蝶的情况，要破茧而出，开始不再只是依靠父母来去满足他们对于爱、对于自我价值和安全感的基本需要，他们要离开父母为他们提供的安全网。这个时候，对青少年来讲， 他们还不能够自由的飞翔，他们需要经过一段过渡期，才可以更加成熟的进入独立自主的生活。这段过渡期也是人生一个很关键的转折阶段。
嗯，讲到青少年的时期，我相信李楠老师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因为以前是老师。
哎呀，嘉怡老师也有经验，
啊，
我们都年轻过，我们都曾经年轻。
特别你的学生也是青少年的时候呢，其实也发觉真的好像青少年是比较多问题哈。但是我们说这个是人生一个很关键，刚才也说这个转折的阶段。我们有一本书哈，也是可以介绍弟兄姐妹可以去看的，就是开瑞查普曼博士所写的《爱与秘籍》。作者在这本书里面说出孩子成长的过程有两个阶段是父母很容易跟子女发生冲突的，这两个阶段其中一个就是刚才李楠老师提过的这个可怕的两岁儿的幼儿时期，另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青少年的时期。两个时期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他们都要求独立。当儿童进入幼儿期的时候，就是可能一岁多到两岁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感觉给父母，就是很努力的去挣脱父母的看守，证明自己是独立。踏入青春期的青少年，他们也是这样，但是他们比幼儿已经走前了许多的过程，他们制造很多的混乱和破坏规矩所带来的后果，大大影响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冲突也相对的加增。这也是当子女进入这个青春期的时候，父母可以预期发生的情况。难怪我们常常听见一些父母说自己步入青春期的子女的时候，他们都感到这个教养是非常非常的头疼。
青春期的孩子教养很多时候让父母感到沮丧和失望啊。父母发现孩子的性格变了，不再听从自己的话，甚至有一些抗拒权威的表现。事实上，这只是孩子成长的一些情况而已。之前我们已经提过，青少年尝试确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界定自己的身份。当孩子还是儿童的时候，思维和行动往往受到家长的态度和行为的直接影响，是很不一样的。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会受到朋辈的影响，他们不再认为只在父母那里就有任何的真理，因此他们开始寻找他们自己的真理。别人的接纳和认同是青少年得到自我肯定的价值所在，这是父母需要认识和理解有关青少年的变化。
是的，青少年都很想得到人的认同和接纳。这个时期他们容易有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重要的不是做一些正确的事情，而是得到别人的接纳。他们很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这是他们对自由和自主的梦想渴求。作为父母，我们需要帮助他们纠正观念，就是希望得到别人的接纳的同时，更要成为一个敢于拒绝别人不正当要求的人。意思就是青少年不能够只为争取别人认同和接纳就可以无作妄为，随随便便的做一些就是不正确的事情也可以。
嗯，在面对要争取多方面独立的子女呢，那做父母的呢，不要因为他们这些好像叛逆的行为就放弃他们，或者说呢跟他们对抗。父母在教养的目标上，一方面要鼓励子女学习独立，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继续满足子女渴求的爱。下面呢，我们就想来分享一下青少年渴望得到独立的一些想望。第一方面是渴望有私人的空间。过往，当子女还在儿童的时期呢，是会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有家庭的活动的，但是当进入了青少年的时期，孩子不想在公众的场合当中被人看见自己总是由父母带着，总是被爸爸妈妈照顾着。 他们渴望自己在别人的眼中是一个独立和成熟的人。做父母的，如果能够明白子女只是想追求独立，又能够尊重子女的要求，不勉强子女一定要和自己一起活动，相信子女就会为此感到快乐高兴，也能够感受到从父母而来的体谅和爱了。事实上，进入到青春期的孩子大多不爱跟着父母出入，这是我们常见的现象。
对，第二方面我们想分享就是渴望有情感的空间。什么是情感的空间？相信就是关系互动的表达。过去孩子会跟父母无所不谈，什么都可以说一顿的，无论功课的困难呢，朋友的交往呢，或者是个人自己的问题等等，父母是孩子的交流对象。但当他们进入青春期以后，父母成了孩子生命中的好像是一个局外人。当父母问子女在学校的情况怎么样，他们会表现得很冷淡，甚至简单的回应一下就算了。做父母可能这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很不好。另外，当你想拥抱一下已经13岁的女儿的时候，女儿可能会推开你，让你感到难受。父母对子女这些行为的表达，不要失望难过。女儿拒绝父母的拥抱，不是她不需要父母的爱，而是因为在孩子儿童的时期，父母常常这样拥抱她。现在她已经步上青少年的阶段，她不想再被当作小孩子这样的看待。跟父母交流也一样，子女感觉自己成长成熟，他们学习在选择什么时候什么人他们可以想交谈，这些都是他们现在可以去思想去选择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这都是一些青春期子女在情感上渴望独立的空间。父母要学习尊重子女的需要，虽然子女不热烈地去表达自己，父母也可以向子女表示自己是开放的，随时愿意聆听他们的分享。父母想向青少年的子女表达爱意，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提醒需要学习新的语言。这里说的新的语言不是另外的方言吧，不是什么特别的说话，而是我们说是不同的沟通方式。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渴望有社交的空间了。青春期的青少年开始从朋辈当中找寻自我价值的认同，他们会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渴望拥有社交的自主权。有时候我们感觉青少年重视朋友多于重视家人，做父母的就要明白，青少年渴望跟朋友相处并不等于说他们要摒弃父母，只是他们社交层面上超越了家庭。青少年时期确实是建立社交独立的时间，作为明智的父母要帮助子女要建立正确的基础，以便他们将来发展在家庭以外的社交经验。
第四方面是可享有独立思考的空间。青少年是处于一个理性思考渐渐步入成熟的时期，他们在思考方面会渐渐变得抽象、逻辑和全面，他们会把自己过去毫无疑问去接受的事情重新找出来，用理性、逻辑方法去做一点的分析。他们有时候会质疑他们的老师、父母和一些曾经影响他们的成人人的一些信念。青少年会质疑的范围也包括价值观、道德理念、宗教信仰也在里面。
那这一点呢，做父母的就需要谨慎言语行为了。因为无论父母是不是做得好，是不是做得正确，那青少年呢，肯定会质疑父母所说所做的一切的。对于一些人生的重大的决定呢，青少年还是需要父母的意见的。这时候呢， 父母千万不要像命令小孩的那种方式去回应，最好能够坦诚地跟子女对话，分享理由，又以开放诚恳的态度呢去聆听子女的意见，他们呢就会很乐意地接受父母的分析，并且呢受父母的价值观和道德理念去影响了。跟青少年沟通呢，不要带着任何批评的态度，也不要采用说教的形式那种的亲子交流过程，可以呢让子女呢去建立自己独立的理性思考，可以跟他讨论。
对，说到宗教信仰这一点，青少年也会对过去所参与的宗教信仰活动，他们也存着一个质疑的心。大部分基督徒父母对于不肯去教会或者抗拒信仰的青少年子女，他们都一般来说很难保持平静。过去我们收到一些听众来信，他们就跟我们分享，儿女从小跟他们去教会，但是到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开始不肯去教会了，他们就很担心。所以我们这里也可以看见，父母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他们真的会有一些难以平静，也感到忧伤的一个情况。我们这里请父母不要做太激动的反应啊，免得把跟子女对话的这个大门也关上。因为刚才我们提过，步入青春期的青少年，他们会对过往接受的事情重新做分析和质疑。青少年质疑信仰只是他们探索过程的一部分，他们重点是在于要求独立思考的这个情况，多于他们对这个信仰的排斥。所以我们觉得基督教信仰如果是很确信它是绝对可信的话，并且这个信仰系统也很符合现实世界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应该抱着一个信心，相信我们的子女如果他们是真诚的去探索，最终他们也会回归曾经相信和接受的信仰。青少年子女如果没有经过深思自己的考虑，自己的思想，他们就接受父母给他们的信仰，父母应该在这方面就应该挂心。因为我们说有一些子女就是跟父母一起去教会，就以为自己是信，没有经过他们的一些思考的情况，但是到了青春期，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情况，可能有时候觉得他们离开了，我们也不用太担心，重要是为他们祷告。就好像我们上一课讲到这个箴言，这一个圣经就是一个很好，从小把他们带在神的路上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到老也不偏离。
父母如果从孩童的年代就已经教导孩子追求认识神的话语，纵使到了青春期啊，孩子在争取独立思考的空间的时候呢，对信仰也存着疑问，但是最终经过了辩证，并且能够跟父母有很好的沟通和分享，那这个信仰的基础呢，还是会根植在他们的心里，不会动摇的。而且呢，圣经的标准呢，将会大大的影响孩子的价值观和影响他的道德理念。
对，弟兄姐妹，听了今天我们讲这个教养孩子的课题，让我们明白从婴孩成长成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的过程，伴随着种种的变化。不过我们说父母悉心教养是孩子生命中一个不变而重要的因素，虽然再没有比教养孩子更辛苦的工作，我相信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们也说也没有什么赏赐比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成长让你做父母的感到满足，对不对？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有从神而来的爱心与智慧，好好的去教养自己的孩子。那今天我们的课程也讲到这一边了，如果弟兄姐妹对教养的这个情况或者有一些什么的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很欢迎你可以来信跟我们去沟通，也可以把你自己的需要也 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去纪念你们的孩子，还有你作为父母的一些难处吧。这两课我们其实在教养方面呢都有一个不同的重点啊。上一课我们讲的就是一个不同的教养的模式，这一课呢我们讲到就是孩子不同的一个成长的阶段。所以作为父母，我们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怎么去按着孩子，因为好像上一课李楠老师也提到，一个孩子有不同的阶段，做父母的要按着他们的一些优点啊，观察他们的一个需要情况啊，就是按着不同的阶段看着他们的需要来帮助建立他们才是这样。如果你只是有模式，没有按照他们的阶段也是没有用处。如果你明白他们不同阶段的一些特点，但是你用了不同的一个不正确的一些模式方法的时候呢，也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教养。所以这两课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帮助。无论在模式或者是儿童成长的阶段，我们做父母的都要好好的去留意，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所以最后我们也请李楠老师为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来献上我们的祷告。
好啊，赐下生命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生命，我们自己都经历过从幼儿期到儿童期到青少年期一直到现在你的塑造，你也给我们有家庭有爸爸妈妈的教养，不管我们的爸爸妈妈是怎样来去教养我们，但是我们都在你的爱里边呢，能够在其中学习到功课。而今天当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听众朋友是已经身为人父为人母的，就求神你亲自去帮助他们来去教养儿女，因为儿女是你赐给他们的产业，主啊求你帮助他们，知道在教养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不容易，求神你就加添他们爱的力量，能够按着你的心意去教养孩子，也让他们可以从小就认识你，能够坚持不断地为他们的儿女来去带导。主啊求神你帮助，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同样的把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青少年的朋友，他们是陪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来去收听这个课程的时候，也求神你以特别的去恩待他们，赐福他们，帮助他们，愿圣灵你亲自去引导他们，让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植根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他们在主里边呢好好的去孝敬父母，让他们在追寻成长的过程当中亲自的与你相遇，让他们呢不光只是在教会里边去听到你的事情，不只是在生活当中跟着爸爸妈妈去教会，他们更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经历与你相遇，经历你自己。愿主你亲自成为他们的明灯，主啊愿你赐福我们当中一些青少年的朋友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
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课程也到这里了，下一课我们再见，
再见，
再会。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